Mandarin Folder Bible Program Number 55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说实话，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特别安排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对圣经能够有系统和全面的认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认识圣经节目呢，正在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第四章了，那么第四章我们看了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以及怎么样胜过试探，也看了耶稣呼召门徒。那今天呢，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主题是登山宝训，天国跟我们啊，我们信徒的关系，以及天国和律法的关系。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登山宝训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耶稣花了不少时间，运用了很多的比喻来阐明他的教训。路加医生，他把这一段教训记载了一部分，而马太呢，也是记载一部分。不过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教训虽然是一部分，但已经是使我们一生享用不尽。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对圣经了解，对圣经知道的很少，不过却是很看重登山宝训，认为是圣经里头的至宝，所以他们对登山宝训呢就比较重视。可我相信耶稣在山上向门徒的教训，他的苦心用心是要他们明白神在各方面的意思和准则，使他们能够晓得怎么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做耶稣基督的好信徒。所以这里的重点是知而行啊，知而去行，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意思计划。基督教福音的内容我们很难在登山宝训里找着，因为这里没有记载耶稣的死，没有记载耶稣的复活。那按使徒保罗对福音的了解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四两节的记载啊，我就是说保罗啊，指保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所以登山宝训在基督教的伦理教义是非常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内容并没有记载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重视登山宝训，说哎，登山宝训太重要，这是这个金科玉律啊， 而把其他的救恩忘记了，那不行的。要是我们很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发现啊，在登山宝训的言行生活我们是做不到。那当然在其中我们也有一部分会辩护说，登山宝训的要求那太严了，那怎么做啊，是吧，我一辈子也做不到啊，达不到要求，标准太高了。所以呢，因为标准高，因为做不到，那得了，那别做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但是呢，你要注意啊，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呢，只有遵守登山宝训，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他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那些没有做或者做不到，他们甘愿放下，甘愿，那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你该做的，是吧？但是你不做，你就不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些看法当然有一部分是对，也有一部分是不对的啊。登山宝训中的要求虽然呢是绝对的，但是我们有能力去达到。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这么说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活在真理里头，是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我们就过一个开心的啊，那种喜乐平安的基督徒生活。当我们从这方面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觉遵守神的教训是那么困难，那么别扭，那么痛苦。这又不是坐牢，是不是啊？谁用枪子用棍子打着你了？没有的。遵守神的律法是我们生命那个自然对神爱神的一种反应，自然的。你像儿女疼父母也一样，因为父母那么爱我，我自然也爱父母。没有人说拿个腿拿个脚拿个枪杆子踹着我逼着我说你得爱你父母，没有的。我父母那么爱我，我体会到了，我自然我就会爱他回应，是吧？因为我们有圣灵教导我们，赐我们力量去行，有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蛮有力量和精神行在神的话语里。耶稣在山上教训的主要目的是要颁布天国的律法典章。我们曾经提到基督耶稣是天国的王啊，他来要将天国降临在人间。施洗约翰那是耶稣的先锋，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那么现在耶稣来了就要颁布天国的宪法，这是王的正纲和宪法，当然也是律法。基督将来努力在地上实行他的正纲，登山宝训将会成为天国的律法典章，成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就要竭力去实行，去履行神给我们的命令，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达到。登山宝训需要传开，让人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是一个罪人，在神绝对的律法下人是没有办法称义，人不可以自夸自大，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五章一直到七章，就三章，其中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五章一到十六节，五章一到十六节啊，是天国和人自己的关系。 第二段是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第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是天国和律法的关系。第三段就不是第五章了，是第六章一到三十四节。六章一到三十四节是天国和神的关系。第四段最后一段就是第七章啊，一到二十九节是天和其他的关系。好了，现在登山宝训，我们首先来看八福。八福是开了登山宝训的第一页啊。我们看一二两节，我们看一二两节啊。马太福音五章一二两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两节是历史方面的引言啊，马太对于登山宝训发生的地的这个环境只是略略介绍一下。我们或者能够有这样的错觉，以为耶稣为要摆脱众人啊，单单跟那门徒相处，所以就到山上。但是如果你看七章二十八节，你就知道了啊，情形不是这样。那里说明这段宝训是向门徒讲的，众人都听见了。马太也是想告诉读圣经的人说，耶稣有一天在众人环绕的时候呢，发表了他这一篇讲道，而这一次不像平常在会堂里讲，而是在露天的山坡上。我们也不晓得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这篇宝训，但是从很多人啊就近耶稣的事来看呢，相信不会是耶稣一开始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发生。这一点我们从登山宝训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二十节吧，十二到二十节我们就知道，当那一天耶稣从众门徒中选出十二个人做使徒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宝训。经文说既已坐下，是指耶稣将要讲说一段比较长一点的训言啊。门徒就坐在耶稣的周围了，而众人呢就站着或者坐在门徒的后边。所以耶稣这篇道不仅是向他的门徒讲，也是向周围的听众讲。马太用门徒两个字，显然不仅是指这个第四章耶稣所呼召的四个人呢，也不管是十二个使徒啊，这里说的门徒是指普通一般相信耶稣而且寻求他教导的人。这些人呢，有的是长期跟随耶稣的啊，有的呢只是有机会的时候跟随他。耶稣看到这一大班人好像羊一样的在流浪，没有牧人照顾看管，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指引他们，于是就开展了宝训的讲道。但是呢，在讲道之前，他先讲了八样在神眼中的福气。我们看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虚心的人有福了，不是叫你怎么在这个灵里过贫穷的生活啊。有福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九回。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啊，就是说有福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希伯来圣经也是这样讲的。那么申命记二十七章十六到二十六节我们要特别注意啊，那里全是咒诅的话，可是唯独二十七章十二节是祝福。怎么祝福呢？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太、以撒加、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跟着十三节就是咒诅的话了。咒诅的话怎么说？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一个山宣布祝福，一个山宣布咒诅。申命记记载了咒诅，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却记载了福分。虚心的人有福了，唯有那些被拯救的罪 他们知道他们邻里的贫乏啊，不少人他们拿着登山宝训自夸说啊，我已经胜过什么，我达到什么标准。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这样。在永生神的面前，你我都不能有什么可夸的。神能够叫我们知道我们邻里的贫乏。登山宝训不是教导你怎么变成天国的子民，因为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登山宝训是让你知道你需要学习履行天国子民的责任。第四节讲到第二个福气，那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一节和第三节所宣告的那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没有说明哀恸指什么，到底你什么原因哀恸，或者为什么内容，为什么事情哀恸，没有。但从上一节的关联我们就可以看出是指灵性上的哀恸，因为心灵的贫穷，因为罪和罪的这个捆绑，罪的势力而忧伤。不过这些哀恸的人他仍然是喜乐，为什么喜乐？纵然在灵里头哀恸，但是呢他们必得安慰，令他们忧伤的原因一定会被除掉，而他们能够得在天国和天国一切利益中有份。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一节跟上一节又是紧紧联络的，很有关系的啊。耶稣在这节里头指明那些在神面前哀恸的人，他们对别人是抱什么态度。温柔啊，通常就是说人不求居首位啊，只安静啊，这个和蔼的服从别人，通常是这样。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人依赖神，依赖上帝，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压迫，而不以武力去为自己这个找公道，对那些害他的人不存恨恶和报仇的心。如果一个人不觉得自己缺乏，或者说不觉得自己有过失，又不觉得因为自己在神面前心里头贫乏而哀恸，他就绝不会有一颗温柔的心。那世上的人通常就瞧不起这种人，那懦弱是吧，碰到什么事都躲都闪，而且还解释成为原谅忍耐，是吧。可是耶稣却说他是快乐的，因为晓得他必要承受地土。让世人说我们懦弱吧，是吧，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相信耶稣是引用了诗篇37篇11节的话啊，耶稣很可能在这里应许温柔的人必要得着地土，因为地土上是满有神给我们的祝福。只有到神的主权完全建立在世上，一切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势力会被除去，那个时候应许就能够成就。那这样温柔的人在地上掌权，也就是等于他们分享神在这个世上所享有的王权。那么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对信徒的应许，你比方啊，哥林多前书4章8节，提摩太后书2章12节都有这样的应许啊。哥林多前书4章8节，提摩太后书2章12节，那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好，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第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满足。饥渴那是形容那些深切啊，深切渴望要得到，得到什么？得到这件不可少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生命。在心灵贫穷的人看来，要得到那圆满真实的生命，义 是绝不可少的，是先决条件。耶稣对这些人的应许是他们的缺乏一定得到饱足。好了，第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一个能够对别人所受的痛苦表同情的人，他一定能够在言语和行动上去安慰，去帮助别人。所以耶稣说他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晓得只有这种人在神审判的日子蒙连续，这样他们不但要得到赦罪，他们更要在将来完成的荣耀的国度中有份，这是神宝贵的应许啊。好了，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罪，也不是说指一个没有被罪这个污染的心。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人是没有罪，相反，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里，他也提过一些有罪的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清心，可能指的是心思上的清洁，没有为自己和其他不洁的思想啊，没有这种心中正直的人，他们一定会在荣光中看到神，也认识神。好了，那么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啊，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举出现在世上那些啊哪个人啊能够致力从事世上和平的工作，而他能不能成功呢？其实我们很清楚，世上没有一个人呢能够真正的叫世界和平，带给世界和平，除了耶稣基督。他是世上唯一能带给人类有和平的人，是他以自己的宝血身体在神和人之间架了一条桥梁，使人得的盼望，使人得的喜乐和平安。那些竭力跟人与人无争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也竭力使别人和睦的人，他们就是学习那位赐平安的神，他们也就得到神的喜悦，而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好了，第十节经文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第九节，耶稣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怎么跟别人相处，而第十节说明别人怎么带那些清心的人的表现的异形啊，他们用仇恨啊，用逼迫来对付那些清心的人。虽然是在逼迫痛苦中，但是主耶稣仍然说他们是有福的，这种人是值得我们效法和跟随，因为他们在别人的仇恨逼迫下仍然坚守正义，毫不让步。我们看到这种对信仰的决心，这种信仰的气节，实在的的确确让我们很感动。但是回过头来，那些面对义的逼迫就卖主卖弟兄的人，他们实在将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一定要受到应有的刑罚，一定会受到审罚的，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信仰的缘故，也有一些人他们卖弟兄，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求眼前一些属地的好处的缘故，他们宁愿连主耶稣也给卖了，他们比犹大还不如。我这样说不会太重，因为那都是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活生生的例子。所以那些在逼迫中啊，那些在信仰中能够有气节的人，有决心的人，耶稣应许他们将来必定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好了，我们看十一十二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晓得门徒一定要受到世人在言语和行动上的逼迫，更痛苦的就是世人要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攻击。啊，这一切呢，都不单像第十节说的为义的缘故，而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门徒，必须奉献自己全部的生活来遵行神的旨意，在言语行为中承认耶稣，门徒这样为耶稣和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耶稣不能不称他们为有福的啊！他们不但有福，而且他们还得到神的赏赐，在天国完成的时候他们要得着。跟着耶稣更进一步，拿旧约很多先知受逼迫的事实来证实他们所得的赏赐是大的，而且是可靠的。耶稣鼓励门徒要效法先贤的榜样，因为他们都得到神的赞赏。是的，每一回提到关于逼迫，每一回想到一些受苦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头都会很激动，也会很感动。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即使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性命为主摆上，但是呢到现在他们的见证仍在供应我们跟随主的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有这些忠心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愿意提醒那些在强权面前软弱的，或者说做了错事的弟兄姊妹神没有说因此就撇下你，神愿意你回转回转向神认罪回转。好了，那么今天我再跟你重温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看了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这里主要记载耶稣在山上说的八福，拥有这些福分的人，他们在属灵的品德上都必须符合耶稣的要求。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还有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分别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头享受神的赏赐和怜悯。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